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年初二哈，今天是年初二，所以要恭祝大家什么呢？新年蒙恩，那求神帮助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都什么都兴盛，都健康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当然，你说可以不可以讲恭喜发财？当然可以恭喜发财了，对不对？那发了财，你是在要做什么吗？要奉献，你不能说就你发财而已嘛，对不对？当然，我在想哦，上帝也要祝福我们的生活，要祝福我们的家庭，对不对？那也要在我们的经济上、生活上给我们祝福。但是要记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人在这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很喜欢什么呢？很喜欢在家里贴上一些的什么灰春啊，对不对？啊，我们喜欢贴上这些灰春，写着很多很好听、很有兆头、很有祝福的话语。那比如讲说什么呢？我们会祝福人什么？龙马精神啊，对不对？心想事成啊。还有特别那些做生意的呢，我们会告诉他什么呢？就生意兴隆啊，要怎样呢？要这个财源广进，这是一个很好听、很不错的祝福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在看的时候，这些祝福啊，不过是什么？不过是很多是属于物质上的祝福而已。那我们知道哈、哦，到底能不能就成为事实呢？真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还是很愿意在过年的时候跟人家讲一些祝福的话，在家里面挂一些很好听、很有祝福意味的这些灰春哦，盼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祝福。比如讲，我们祝福人说什么要龙马精神，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对方到底会不会像我们所说的他呢，就会每天精神饱满的、生龙活虎的、精力充沛的过着他每一天呢？真的很不得而知。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当然我们愿意祝福他的一些好话，但是这些话能够不能够成就，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就像你看到我肥肥胖胖、红光满面，对不对？不错吧哈。不是告诉大家了，我上个月底去查身体的时候，验血的时候，你知道吗？医生的报告说我什么呢？我贫血。啊，医生说我贫血，你相信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医生说我贫血。按照这个验血的报告，这个标准的指数呢，一个人正常的人就是要什么？要14到18。哦，但是我是属于12.9，所以啊，按照医学来说，我是属于什么贫血的人啊，红光满面，但是还是贫血。所以哦，你祝福人有龙马精神，虽然这是很好听，但是未必它能够成为事实啊。当然，我们很喜欢在这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家有这样好的祝福啊，还有一个我们祝福什么生意兴隆，好不好啊？当然好了，如果这个就又能够成就的话，是不是更好呢？当然更好。如果他做生意的话，哦，你祝福他生意兴隆，而且他的生意真的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好不好事情啊？当然好事情。但是许多时候越做越大、越好的生意的时候，他就什么休息的时间少了，每天累得半条命了，哼。对，累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到最后什么身体也不好了，身这个也病了。那你说到底生意兴隆是福或是祸呢？对不对？哎呀，很多啊，不知道啊，很多喜欢时候我们说哦，恭祝你儿孙满堂，对不对？儿孙满堂不错啊，听起来哈、啊、很好，这兆头很好听。但是如果啊儿女不孝，多一个就多一个烦恼，对不对？多一个就多一个压力嘛，儿孙满堂啊！哎呀，我告诉你，真的，我家里面9个兄弟姐妹，有时候我是想说，如果我们2个就好了，9个兄弟姐妹买东西回来都要抢的，对不对？所以你说，儿孙满堂有儿孙满堂的好。那无论怎样，但是我们总是很喜欢什么？很喜欢祝福人家，这是一件好事情，甚至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多讲一些祝福人的话语。但是问题是，世上的福分再好怎样好，还是有它的切欠，还是有它的限制。 唯有什么？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才是什么？才是最好的。Amen。 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做王的人，所罗门王亲身的经历以后，他就写出来了这样的一句话，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王怎样讲的。我们来看，来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什么忧虑。这个福好不好？
好
啊！你曾经在以色列做过王帝，是最兴盛的时候的一个国王，所罗门。他借此在这金财金银财宝都万贯很多，但是他知道钱越多，很多时候会怎样？烦恼越多，忧虑越多，恐惧越多，对不对？所以最后所罗门王总结了他人生的这种经历，他就发现到就是说，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才是什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什么忧虑。 Amen。 好不好？弟兄姐妹，能够不能够背一下好不好？试试背这句话吧，是一个非常好的话，可以吗？来，我们来先读两次，以后我们就用背的好不好？来，一二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来，再来一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好，可以吗？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十章二十二。看着你旁边的人，你给他背一次吧。弟兄姐妹，新年我们要蒙福， Amen。 但是我们不是只光要这个世界上物质的福而已，因为世界上物质的福许多时候得到了之后会有忧虑，得到了之后你会有担心，得到了之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唯有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三年
十三
二十二节。 Amen。 好了，今天早上要从诗篇十六篇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看到底上帝要把什么福给我们，上帝愿意祝福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打开来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PowerPoint 这里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诗篇第十六篇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来，一二三。大卫的经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离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归荣的福分，我所得
以为我
为我持守，
又神
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你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夜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从诗篇第十六篇，我们要来看看耶和华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是什么样的福。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最好的福。每一个人都盼望在过年的时候能够领受祝福。我们来看看到底诗人他告诉我们上帝准备给我们什么样的福呢？首先我们再来看哦，这一届圣经第一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大卫的经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六姐妹，请问了，什么叫做金丝啊？
最好的
啊，最好的，最宝贝的，哈哈，对啊，所以这犹太的学者他们认为哦，把这个金丝这个金啊，跟黄金就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金丝是属于最宝贵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最宝贵的这些诗篇哦，所以是值得我们要去珍惜里面的话语。但是还有呢，圣经里面有一个什么这个金丝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七十四译本哦，就是希腊文的翻译。那这些七十四译本当中呢，他就翻译什么叫做金丝呢？他就说哈，这金丝是什么？这金丝是雕刻在或是悬挂在这个柱子上的丝，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了要纪念诗人凯旋的他的经历？换句话说，这金丝啊，他们当时候是会把他们的经历用一个金板刻在上面，他们的经历以后就挂在那边，让人都能够看到。看到他们怎样经过了这个困难，但是上帝怎样帮助了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提醒别人、让别人知道，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一种保护，可以经历到神的帮助的那一种的宝贵，所以叫做什么？叫做金石。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大卫的金石、大卫的经历当中，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可以学习些什么功课？大卫的这个经历，大卫的这个见证，可以成为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再看这里说什么？大卫的经师啊，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但如果我们小心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整本诗篇当中150篇，一共有6篇的经师啊。6篇的经诗，除了这16篇第一节以外，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56篇第一节，这是什么？这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就是抓到大卫的时候，那时候大卫就做了这首经诗，交于令长，调用什么眼邦无声格，很奇怪哈，对，但是哈，这其实。很容易，比如讲今天我叫你们说我们来唱一首歌，调用什么？调用主做朋友，那你就知道这首歌呢，它的音乐它的调是什么，主做朋友的歌，那它这个词要怎样唱，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什么？是讲到当时候大卫在加特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抓住了，所以他在这种危难，在这种危险的期间，他就写了一首诗，就是说他怎样在这种危难当中，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怎样信靠神，上帝帮助了他，以后这个诗就成为什么？一个他活活的见证，他自己的经历，他怎样去经历神。那我们看到还有第57篇第一节也是什么？也是大卫的经诗。这啥呢？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候他做了这经诗，交于令长，调用什么？休要毁坏，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被这个调用什么吼很紧张，其实很简单，调用什么就是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说调用刚才说诅咒朋友，调用奇异恩典，大家也就知道怎样唱。好，还有呢，58章第一节说大卫的经师教育令长，调用休要毁坏。还有59章第一节，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经师教育令长，调用休要毁坏。哇，这首歌的调还是蛮多的。 还有六十章第一节，大卫以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耶亚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候大卫做着金师，叫人协系，交于令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圣经这六篇的这个经师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原来什么叫做经师啊？经师就是作者在他人生面对危难，面对生命的危险，甚至像大卫一样被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但是就在那种危难，在危机的时候，他怎样祷告，他怎样呼求上帝，上帝就帮助了他，所以他就把他整个经历写出来，希望跟别人分享，做一个见证，让别人都能够知道，只要你在危难，在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上帝，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大能，看到上帝的拯救，就看到上帝的信实要彰显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经师。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给大家有一些机会的话，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经师，对不对？啊，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当时我们感觉到好像没有盼望，当时我们感觉到好像糟糕了，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但是当你愿意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一个人，上帝就行了一个神迹，把你从这个苦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师呢？哈利路亚，盼望你这个经师从今年的时候你就写一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教会想在半年的时候要出一个小刊物，就教会的刊物，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你的见证，让你的见证成为一个经师吧，好不好？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开始写哦。如果你说你不会写的话没关系，我们有很多文写很好的，你就讲，他就帮你写就可以了。嗯，但盼望就是把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的见证能够去分享出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经师。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看看大卫的经师，我们再来读一读好不好？第诗篇第16篇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的经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你
不在你。刚才有两个是大卫在遭遇困难，如果我们去了解他背景，就是当时候扫罗王就追上他，大卫的生命面对危险，面对危机，不知道要怎样逃跑，但是扫罗一直不断的不放过他，所以大卫就写了这首经诗。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他要求神保佑？因为他生命遇到危难，他生命遇到了危机。但是很重要，神之所以可以保佑他，乃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投靠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人生当中的老实讲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对不对？可能我们的经历不像大卫一样被人家拿刀拿枪来追杀，但是讲得不好听，我们人生当中啊，每天都要面对着危机，每天都会面对着危险，这是很事实的，对不对？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分钟会有什么事情临到你。那我最近在台湾上课，我告诉你，今年呢，我们共上了4个课程当中，3个课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感触深刻，真的感触深刻哦。所以我在台湾上课，第一个课程呢是我们一个韩国教授所讲的金根柱，所以韩国话叫做金根柱考修，写几句韩国话。他教我们什么呢？他教我们启示录，哦，教我们启示录，哦。所以弟兄姐妹跟大家先讲一讲，哦，一个好消息，从3月份开始，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一共有5次要一起来研读启示录，要了解圣经的教导。其实启示录是一本很好的一本书，是讲到关于末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有很多学者，他们在研究，他们又在看一看世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啊，大概有1817个，这些1817个预言当中，现在已经成就了，比如说有96.2%，换句话说，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说3.8%还没有应验而已。而这些3.8%当中，最主要是在什么？发生在这个但以理书，发生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些预言当中已经应验了96.2%。我告诉你，这是如果按照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话，明天可能忘记了；今天答应人家的事，明天已经什么忘光了。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忘记了。”但是上帝，感谢主，上帝没有忘记。如果上帝常常忘记的话，你跟我就麻烦了。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你又说：“哎呀，忘记了。”说要告诉你：“哎，对不起，今天忙忘记了。”那就麻烦了。哎，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多的这个预言当中，有96% 都已经什么成就了。启示录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怎样看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当然在启示录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将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有1000年。那这同作王有1000年当中呢，这里呢有三个不同的解释，有他说什么千禧年的解释哈。那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有前千禧年后派、后千禧年派，还有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是讲什么？他要讲说什么？他要讲说这个世界会一天比一天更好，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将来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国。那当然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到这世界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呢？没有啊，对不对？这个世界没有比以前好，乃是比以前什么？比以前更差，比以前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哦，当然另外一派的人说是无千禧年派，他就提到这千禧年啊到底是怎样算起呢？你说将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1000年，到底这1000年要怎样算呢？而且特别在什么彼得前书3章那边说什么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到底这1000年是一天呢，或是这1000年是真的是1000年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我们不能说是有这些千禧年，千禧年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就在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千禧年。当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成为当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和个人的神，神的国就什么就临到了。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说要开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如果他继续在神里面的追求，他就要看到他每一步每一个脚步当中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他要经历到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危险，但是神就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所以无千禧年派的人说什么，现在我们就是过做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将来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才是永远的审判。当然还有一派叫做前千禧年派，这是我们一大部分人所相信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空中与我们相遇，以后我们信主有上帝生命的人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经过了我们被提了之后，要经过了7年的大灾难以后呢，那耶稣基督再次回降临，我们也一起回来在这世上来做王1000年。这是一般上福音派的人所接受的这个教导哈。对，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到启示录，但是在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有很多的感触。就讲到真的，这个世界就像圣经所说的，是越来越走向败坏，越来越糟糕。那么几位真的求神帮助我。虽然我刚才已经讲，我们不是像大卫的那种年代，每天有人拿着刀像扫罗一样追杀他，但是我们今天所经过的每一天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我们面临了许多的危机，我们面临了许多的苦难，我们面临了前面所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求神帮助。所以当我们面对着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保罗教导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甚至你要说，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不平安平安无事的度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的世界，这个社会会怎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一次我到台湾去念书，有很多同学，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同学问说：“哎呀，你们德州好像这个什么，好像牛仔可以配枪。”我说：“是啊。”他说：“会不会危险啊？”我说：“没有啊。”为什么会危险呢？你不配枪才危险呢、啊。我说你想想看，马来西亚配枪有枪的人被抓到就死刑，那肯定啊，好人哪里敢有枪？只有坏人想有枪，所以好人一碰到坏人的时候，人家就会欺负你，因为明知道你没有枪。我说在德州，他不敢欺负你啊，对不对？他还要想一想这个人有没有枪啊，对不对？你拿出什么 A 什么 A17， 他拿出 A47 来的时候，你反而会吓坏你。那我论起来，这是这样，这样的。那这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真的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神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仍然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劝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第一要做什么？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有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样使到我们可以尽情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然我们知道去年年底美国选总统，对不对？那在选总统之前，大家都看的情况是看不好川普，大家都说惨了，这是川普就机会来乱讲话，对不对？那好像说调查显示都是什么，都是好像是希拉瑞的中选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去年的这个选举，很多基督徒开始做一件事情，什么事？祷告。真的，很多基督徒开始做祷告。祷告了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在人看来不可能，在调查报告说不可能，在大家思想当中都想说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什么？变成可能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愿意祷告的时候，神就能够翻转整个局势，对不对？让我们这个唱歌他就上台了。当然我们唱歌还是有问题，对不对？那要怎样啊？祷告啊，对不对？这个各凭你，这个 Billy Graham 的儿子说什么？不是当选了就好了，还要什么？还要继续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主，现在看到了他一上台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把一些不应该的，把一些不好的，以前留下来的一些有一些问题的都一直不断的改变。我们盼望说他能够再存着一个敬虔的心，能够把美国带得更好。但是要美国能够好，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要怎样？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什么？要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到我们能够什么？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所以求神帮助我，这是我这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就有 很大的这个感想。哎呀，另外一个课程让我又有另外一个感想，这个是上午后另外一个课程呢，是冯腾勇，台湾籍的一个老师。这堂课我告诉你，你想都想不到上什么课呢？这堂课叫做生态神学。所以我自己都想，哎呀，读神学还要读生态，所以后来想一想，做牧师真的不简单，要18般武艺，对不对？连生态都跟我们有关系啊， 人家以为说啊，照神学院念书做牧师，只要多读一点神学，多读一点希腊文、希伯来文就行了。哎呀，这课就上什么生态神学。哎，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学校为什么安排这样的课程给我们呢、啊？叫我们去种菜啊，叫我们要怎样环保啊？后来才发现，其实这跟末世有很大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今天整个生态的改变，对于我们人身体的健康，对于将来末世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经过这次上课了之后，让我感触很深啊！哎呀，感触到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这个世界，这住在这个地球上，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有责任要怎样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地球啊！虽然可能在我们的这一个年代影响不会太大，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好好照顾的话，会影响到下一代。在2013年的时候，马云啊曾经讲过了，在一个叫亚布力的论坛上，他对外公开预言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哈、啊，10年以后，中国大陆有什么有三大的癌症，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困扰，会困扰每一个家庭。那三大的癌症呢，他就说什么，他说有这个食物的污染的问题会带来什么，会带来胃癌，还有什么呢，水污染的问题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肝癌，还有空气污染的问题会带来什么，肺癌。说将来啊会影响，这是啊，我到台湾去听他们说台北都什么都雾霾啊，你看从中国大陆都雾霾一吹一吹就呼一下就吹到台北去了哦，所以这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啊，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上了这课的话给我有很多的感触，这个人生啊活在这世界好像是在面对什么，面对着危机，面对着死亡啊！虽然我就说我们不像大卫一样被人用刀，像扫罗这样追杀他，但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困扰，有这样的危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哦，在创刊于1823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叫做什么《柳叶刀》啊，这个杂志已经创刊有100多年了。对，他在2-3年前的一个报告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呢，中国和印度两个大的亚洲新兴经济国家正面临着癌症所带来巨大的经济和人类的代价。啊，今天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死于癌症，而且这死于癌症的人当中有60%是以可变更的环境因素而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吃得健康、不要吃得多，要吃得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能够去感触，就是上课真的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不关系，但是再想一想，哎呀，真的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前面的道路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弟兄姐妹，整个生态跟圣经有没有关系？有啊。我们来看看罗马书8章那边怎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受造之物千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西风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下至，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必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姐妹，受造之物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同样有一个叹息，希望什么？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什么，脱离这败坏世界生态的污染而带给他们的这些影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这次上课真的对我感触很深。还有另外一堂课对我感触很深，什么课呢？一个台湾的教授讲什么课呢？老人学。现在读神学多可爱啊！老人学，哎，给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说：“你有没有问我们多少岁？我今年五十几了。”他说：“你有没有为着你退休做规划呢？”他一问我，懵了，哎。你们有没有为你退休做规划？有啊，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还有一个干儿子，每个月不送钱呢，不错不错。对，但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为老人做规划，我们看了两部的电影，一部的电影叫做《明日的记忆》，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很卖座的一个电影，网上应该可以看。他是讲到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日本一个主管，工作压力很大，到最后呢发生了一个问题，老人痴呆症。所以开始的时候他真的难以接受，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连他自己的太太都忘记了。所以以后就有一句话名言说，如果过了明天我连你都忘记了，可否紧握我的手陪我继续走下去。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病痛是什么，更年轻化了。我以前说高血压是什么，老人的病，现在什么，年轻人也有了。血糖高是老人的病，现在年轻人也有了，对不对？所以这照片，这个主角是五十几岁就患上了什么阿茨海默症啊，就是说其中一个老人痴呆症的一种，对。所以吼，就想一想说，哎呀，如果老人痴呆症，师母又怎样对待我呢？所以要为什么为着你的年老来做规划啊？不知道，等上位之后我再好好问看看。如果明天我连你都忘记了，可我去握着我的手陪我继续走下去呢？把我送到老人院去。啊，你就觉得这是现实的问题。我告诉你，基督徒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谈天堂。当上帝的人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样好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样依靠上帝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直想到天堂。当然感谢主有未来这个将来的这个盼望，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刚才已经提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要我们什么，为我们的君王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来为他们祷告，来为他们代求，来为他们代祷，为他们感谢。我们有责任，我们当然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将来的生活有责任。弟兄姐妹，另外一套片我们看了一个叫做什么新的方向，网上你都可以看的，蛮好的，讲到一个人精算师啊，精算师，他甚至还可以精算到他几年之后，大概退休几年之后，大概可以是他去世的时候精算师。但他退休了之后感觉到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多意义，没有什么多方向。所以他的整个经历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你真的要想象，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退休的话，要想象你退休以后要怎样来安排你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的，所以这是我去我读了这三个课程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感想。要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如何面对未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明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在神的面前尽情布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诗篇大卫他告诉我们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他求神保佑，但是为什么神会要保佑他呢？一个条件，你要投靠神。弟兄姐妹，你要投靠神。如果我们不投靠神的话， 我们光要求神的保佑，当然在神的恩典怜悯之下神会保守，但是当你加上你更多的投靠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整个人生是一个警示啊，能够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最后弟兄姐妹想要跟大家在这新年年初二的时候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申命记32章第10节。这段经文是以色列百姓上帝通过摩西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要准备进入在迦南地的时候，给他们写了他们这一生当中神怎样对待他们。其实弟兄姐妹，这也可以反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神是怎样对待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他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恐吓之地，就扶摇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虫人一样。新译本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来翻译。他说耶和华神在旷野之地遇见他，在荒凉和野兽吼叫的荒野就围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经历。这可能也是你和我这几十年在这世上的人生经历。但是在这经历当中，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愿意投靠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什么？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他。这个遇见啊，原文有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寻找啊。这个遇见不是走路走路突然间碰到一个朋友，哎呀你也在呀、啊、不是啊。上帝不是说突然之间碰到我们说哦你好刚好碰到你，不是。其实上帝在我们活在出生在这世界上之前啊，神已经开始什么？已经开始寻找我们。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说什么？耶利米要呼召他，呼召耶利米来做先知。耶利米说上帝不行啊，我不行啊。那上帝说什么不行？在你母胎里面我已经什么？我已经拣选了你啊，怕什么？对不对？在你的母亲里面，你还没有活在这世界，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拣选了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会发现到原来啊，在我们在旷野，在我们无助，到我们遇到危难危险的时候，上帝不是刚好在那边碰到我们，其实上帝在那边寻找我们。为什么？他要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所以他说什么？耶和华神在旷野之地寻找他。还有呢，接下来另外一句他说什么？在荒凉和野兽吼叫的荒野就围绕他。围绕原文叫什么？拥抱他。第二句要围绕跟拥抱有没有不一样？真的有不一样。围绕不过只是在四周围看顾的，拥抱是说把你抱在心里面，把你当作是什么最宝贵的。那就是神看我们就是像他最宝贵的一个孩子一样，拥抱着我们。在荒凉，在野兽吼叫，那时候我们面对了危机，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恐惧，我们有很多惧怕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不要怕，我要围绕你，我要拥抱你。还有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荒凉和野兽吼叫的荒地，他要什么？看顾我。看顾另外一个字是什么？他不只是看顾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怎样脱离这个危机，他要带领我们怎样离开这个危险，进入在平安里面。他要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走在他所立下的膏油，让我们走在他的恩典的道上。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呢？在荒凉和野兽吼叫的荒野，他要什么？他要保护我们。怎样保护我们呢？他说要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一样。 六姐妹什么叫做眼中的同人？
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字我们读了很多，了解了很多。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呢，英文圣经说什么 Apple of his eye， 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做 Apple of his eye？绝对不是苹果牌的手机，你不要想说是苹果牌的手机哦，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像苹果牌的手机一样，哎，不是啊。Apple of his eye 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不是苹果手机，不是苹果，那到底是什么？ Apple of his eye 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啊，同人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玩的玩具娃娃，小孩子玩的玩具娃娃，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神要保护我们，好像保护小孩子玩的玩具娃娃，不是上帝不是把你当作玩具娃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玩具娃娃在早期的人啊，只有有钱人才能够玩，没钱的人有什么娃娃？等于说玩具娃娃可能没不可能，玩具娃娃是什么？有钱的人才。所以上帝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玩具的娃娃，就是说哦，怎样呢？就好像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他从来没有看到娃娃这个玩具娃娃，他突然之间人家给他看到这玩具娃娃，他就立刻怎样跑过去抱着这玩具娃娃，紧紧的抱着他，不让什么。不让人把这个娃娃给什么给拿走。第二节，上帝保护我们就是这样保护，不让仇敌来什么伤害我们，不让我们任何东西来什么把我们给带走，他要保护我们，就像他看到那个小孩子看到这个玩具娃娃一样，紧紧的抱住你。没有看到小孩子抱着玩具娃娃，对不对？有时候你就看到小孩子抱着的时候，你说来来来给我，两个人抢着那个娃娃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抢着在那边哭，一个人就死抱着，不可以，你不可以动他，不可以拿他走，对不对？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样看顾我们，好不好啊？
好。
哎呀，真的这是好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是农历的年初二，盼望神的祝福临到你，神要看顾你，看顾眼中的瞳仁一样。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在神的眼中是宝啊！好，感谢主，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不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农历春节的年初二，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主，在这一年的开始，你应许我们要把你的福分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一个金石，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都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因为在我们面临苦难、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求你保佑我们。但是主，我们懂得来投靠主啊，巴不得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你的保佑，但是主，你教导我们就必须要来投靠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投靠你，我们就会看到主，你会引领我们，你寻找我们，你看顾我们，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谢谢你阿爸父神，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在这里作为一个家庭的代表，求主你就把你的恩福赐给他们，到他们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把你的福分也带到他们家里面每一个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